Gottes Mullen malen langsam, malen aber trefflich klein. Ob ans Langmutter sich sammet, bringt mit Schaf alles ein.
这是一首德文诗，朗法罗把它翻译成英文，大意是这个样子的：上帝的磨磨的慢，却是磨得非常细。他耐心站立等候，要将全部都给磨细。上帝的耐心有用完的一天，上帝非常有耐心，并且充满怜悯，但是他的耐心会有用完的一天，这是先知的信息。约拿把时机搞错了。当时上帝对尼尼微城仍然有怜悯有耐心，约拿却以为尼尼微城大限已到。但是到150年以后的纳洪，上帝的时候到了。纳洪也是带来毁灭的信息，但是这次已经没有希望了。这次他们不可能有正面的反应。错误的看法是以为上帝永远不会生气，不会惩罚，不会毁灭一个城市或国家。其实上帝会的，他会的。也许他不会轻易发怒，但是这不表示他从不发怒。事实上，上帝的怒气很像炉火上的一锅牛奶，已经用慢火煮了很久，突然间沸腾起来。你如果张开眼睛，会看见上帝的怒气正在酝酿，他对我们国家的怒气正在酝酿，心眼张开的人会看见。但什么时候会沸腾呢？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。不警醒的人不知道已经在临界点，突然间牛奶沸腾满溢出来，煮的人才赶快跑去厨房喊着说，牛奶溢出来了。但如果你一直警醒，就不会感到意外。各位，距离约拿150年以后，先知纳洪来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纳洪的背景。我已经说过他是北方人，我们要记住，所罗门驾崩以后，南北方一直没有统一，不断发生内战，北方十支派和南方两个支派分裂。北方十支派保留了以色列的国名，南方的两个支派便雅悯和犹大以较大支派的名称命名，称为犹大国。所以南北两方分得很清楚，约拿是北方人，当时南北已经分裂，而纳洪也是北方人。我稍微介绍一下历史背景。这些是北方的王，这是亚哈王，你们都知道亚哈王，他娶了一个坏皇后耶喜别。再来是耶罗波安二世，约拿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尼尼微的。再来是比加王和西亚王。这期间亚述的势力日渐壮大，在亚哈王的时代，亚述来攻打北方十支派，亚述没有打赢，但是之后会再回来。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做王的时候，亚述回来攻下拿弗他利，拿下一个支派。后来萨曼以色做王的时候，又回来攻下十个支派，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此消失，被掳离开以色列地。从此之后就只剩下南方的犹大国。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西拿基利来围困耶路撒冷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会再探讨这件事。那次的事件非常戏剧化，一个天使独自击溃185000名亚述敌军。天使就有这个本事。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185000幅枯骨的照片，在耶路撒冷城外被考古学家挖出来。亚斯纳巴做亚述王的时候，攻下了北埃及的底比斯，亚述国势变得非常的强大。接下来是两位小先知，一位是西番雅，今天我们先不谈他，但是我要读一下他对尼尼微的预言。西番雅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耶和华必毁灭亚述，使他的首都尼尼微城荒凉干旱，如同旷野。曾经傲人的大城将成为群羊吃草之地，各类牲畜野兽必在那里栖息，箭猪要在那里挖洞栖身，尼尼微城要成为废墟，有秃鹰和鹈鹕在其中筑巢，站在毁坏的窗边鸣叫，又有乌鸦在门前啼叫，宫殿里的香柏木尽都剥落，整座城一片凄凉荒芜， 以上我所念的是西班牙的一段预言，但是最后去宣告他们大势已去的先知是纳洪。西班牙就是在这里发出的预言。纳洪跟约拿一样，也亲自去跟他们说了，给他们最后的警告。各位，纳洪和约拿的差别在于，上帝这次没有放过尼尼微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个先知都形容上帝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到了纳洪的时代，尼尼微的大限已到。上帝的怒气一旦爆发，就不可能止息。一旦过了临界点，上帝的怒气就爆发。圣经常把那日称作上帝愤怒的日子。到那个时候，什么都无法止息他的怒气。上帝的怒气在酝酿的时候还有转圜的余地，但是在他怒气爆发以后，什么都挡不住了。上帝的怒气在不同的时候向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国家发作，但最终上帝愤怒的日子到来的那天，大家会宁愿被地震的裂口吞吃，也不要见识到上帝和他儿子耶稣的愤怒。这是启示录六章讲的。所以上帝的怒气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。虽然这个时候尼尼微的王试着再次进食祷告，想学上一次约拿时代的做法，可惜这次不管用了，上帝不接受。所以会有为时已晚的一天，这个时候再改变也无济于事。纳洪书最后一节经文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亚述即将灭亡，纳洪认为是个好消息。对亚述不是好消息，但对以色列是好消息。因为纳洪出生的时候，十个支派的领土就已经被占领，他在以色列那块圣地出生，却是接受外邦人亚述的统治。你能想象吗？在亚述人的统治下出生和成长。所以他说尼尼微会灭亡的预言是好消息。有一句很棒的经文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脚并不是很美的部位，对不对？你拍照的时候喜欢拍脚吗？拍脸已经够糟了，哪里会想拍脚呢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脚才会美，那就是福音使者的脚。带给你大好消息的人，你会乐意去亲他的脚。如果你这辈子一直被残酷的敌人给统治，那么你将会知道自由是最好的消息。在几年之前的东欧也有相同的反应，所以这是大好的消息。事实上纳洪说，听到这消息的人都会拍手叫好，因为你的灭亡。那是因为有谁没有受过你的暴虐呢？这个预言讲得很生动。我们继续。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再问，上帝除了掌控大自然，是不是也掌控历史？如果约拿书是在问上帝是否掌控大自然，纳洪书就是在问上帝是否掌控历史。持一神论观点的圣经说，历史的地图是上帝画的，历史的地图是上帝画的。保罗曾经在雅典的雅略巴谷对希腊人说，各国的年限和疆土都是由上帝预定，是上帝容许一国兴起，也是上帝容许一国灭亡。我相信是上帝终结了大英帝国，所谓的日不落帝国。英国在1947年不肯帮助犹太人，一心只想撇清关系。上帝说，那你们也不能照顾别人了。短短五年间，大英帝国就垮了。这是我对历史的了解。上帝不但掌控整个大自然，也掌控整个历史。兴起君王的是上帝，让君王下台的也是上帝。容许国家扩张的是上帝，让国家灭亡的也是上帝。德国的基督徒在柏林围墙倒下的前两年，就奉耶稣的名宣告上帝要拆毁那座墙，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上帝在掌控的，所以历史是可以预测的。先知的一大任务就是预测历史， 在尚未发生之前写下历史，纳洪预言尼尼微即将灭亡，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因为当时的尼尼微势力壮大，但是这个预言没有过多久就应验了。纳洪书的内容几乎都是言，我们来分析一下纳洪的预言，一共只有三章，很容易分段落。纳洪书总共有三章，全都跟尼尼微的灭亡有关。首先是宣告上帝会在谁的身上动工，上帝介入就表示他的仇敌将要灭亡，他的朋友将会获救。当上帝介入的时候，就会彰显出这两种特质，只要上帝介入历史并且采取行动，他的仇敌就要遭殃，那些违抗上帝一切靠自己的人，这种人就是上帝的敌人，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违抗上帝，当上帝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他们就要遭殃。纳洪清楚地指出，这是因为上帝有一种忌邪的特质，这是一种忌恨而不是嫉妒。上帝不必嫉妒别人拥有什么，因为万有都是他的。我很喜欢诗篇五十篇的一句话，上帝说，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他说，千山上的牲畜是我的，金山银山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若饿了不用告诉你，我可以尽情取用我的东西。但是上帝的忌恨不同于嫉妒，嫉妒是想要别人的东西，忌恨是别人想要拿走你的东西，了解吗？你会嫉妒别人有个好太太，但你会忌恨别人抢走你太太。上帝忌恨别人妄称他的名，他忌恨别人妄用他的名，他忌恨别人抢走他的子民，他忌恨别人抢走他的世界。神说，那是我的名字，名声是我的世界，我不容许人在我的世界胡作非为。那是一种忌邪的心情，因为忌邪，所以上帝施行报应。纳洪书里面经常提到上帝会施行报应，我们需要记住上帝会施行报应，因为他是个忌邪的神，但他不是以恶报恶，他是伸冤的神。所以圣经劝我们不要以恶报恶，只要交到上帝的手中，上帝说伸冤在我。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传道人讲上帝是忌邪施暴的神呢？但这是上帝的一个特质，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。纳洪的信息非常强调上帝会忌邪并且会施行报应，违抗他和倚靠自己的人都要得到报应，但那些在亚述残暴统治之下仍然信靠上帝的人，仍然相信上帝有一天会伸冤的人，他们必蒙拯救。所以这是个好消息。第一章是一首离合诗，所谓离合诗就是每一节经文都是用希伯来字母依序做开头，从希伯来原文可以看出这首诗写得很好，很容易记住，因为每一句话都是用下一个字母开头。离合诗的作用是为了要帮助读者容易记住。纳洪他这样写并不是为了要帮助尼尼微人记住，而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容易记住，这对他们是好消息，要藏在你心里，牢记在心，常常告诉自己和子女，尼尼微已经败亡，因为上帝忌恨人妄用他的名。这是第一章。纳洪在第一章轮流向尼尼微和以色列说话，给尼尼微坏消息，给以色列好消息，给尼尼微坏消息，给以色列好消息。这卷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，先知在圣灵的启示下用容易记住的方式写出来。再来是第二章，第一章是宣告尼尼微即将倾倒，到第二章则是描述他们的遭遇，而且描述得非常仔细，让人触目惊心。我当初看到 CBN 的记者在巴格达报道第一桩爆炸事件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则报道？电视让我们可以亲眼看见战争的进行，残暴的让人不可置信，那是第一桩爆炸事件。 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看见了战争爆发。但是纳红在事件还没有发生前就看见了，而且像电视记者那样仔细描述，仿佛是他亲眼看见的一样。其实那个事件还没有发生，可是他有很详细的描述，他用诗来表达，他的描述实在是令人难忘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想到了丁尼生的诗。丁尼生这位诗人已经逝世超过100年了。半里格，半里格，向前半里格，死亡谷中威武的600壮士正疾行，大炮向他们右方射，向他们左方射，在他们的前方齐射连发。你们在学校有读过吗？对，现在都不教这些了，古典文学是很有意思的。好吧，我来读一下纳红书，你们听听看觉得像不像。尼尼威啊，你快要灭亡了，敌人已经把你完全包围了，快叫人把守要塞，守卫通路，挺起胸膛，集中所有的力量吧。虽然你们大肆蹂躏上帝子民所住的土地，但主要复兴他们的荣华，恢复他们的能力。来攻击尼尼威的勇士都手持赤红盾牌，身穿鲜红战衣，整装待发，战车射出阵阵红光，他们手中都挥舞着矛枪。你们的战车在道上飞驰，在广场上猛冲，他们急行时撞似火炬，往来如电光一样。往连忙传召他的将领，他们就跌跌撞撞奔上城堡，架起防障，可惜太迟了。河栅已经打开，敌军已经攻入城中，宫殿毁坏，种种战争景象描述得很生动，是不是？令人惊讶的是，来摧毁尼尼威的军队穿着红色的军装。在纳红时代并没有穿红色军装的军队，他甚至于看见了他们军装的颜色，也看见他们如何进入河栅，如何把河水放干，从栅门进入尼尼威城，攻下这个城市。他看见这一切的经过，纳红书的描述非常生动。来听听这首诗：祸哉尼尼威，这流人血的城，充满谎诈和强暴。听啊，皮鞭嗖嗖，轮声轰轰，马匹奔腾，战车疾行，骑士冲锋，刀光闪闪，矛剑生辉，死人无数，尸横遍野，每个人都相继被尸首绊倒。这些全是因为尼尼威把自己卖给了上帝的仇敌。很生动的描述，你能想象他讲到时候的神情吗？他清楚看见这些经过。这是第二章，他描述那是一个掠夺的日子，他看见那城遭到掠夺，所有的财物都被掠夺，所有的财物都没了。接着他说，我看见狮子坑，但里面的狮子都奄奄一息。记不记得曾经有人说英国是没有牙齿的狮子？纳红就是这样说尼尼威，这有重大的含义，因为狮子是尼尼威城的城徽。尼尼威以狮子自居，但是这里形容他们是没有牙齿的狮子，是指老虎。他们不再有威胁性，反而自己心惊胆跳，这里用狮来描述。再来第三章，从描述变成解释原因。他先是宣告上帝会为朋友挺身而出来对抗仇敌，再来则是描述一支大军入侵尼尼威城，占领了这个狮子坑。接着他解释原因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这完全是因为亚述这个帝国毫无人性，他们不知道十诫，所以上帝没有因为他们违背十诫来审判他们。当上帝差先知来向外邦人宣告降祸的消息时，不会用违背十诫作为理由。这我们会在阿摩斯书中看到， 他指控他们没有人性。每个人都应该知道，不应该用残暴的手段来对待别人。就算没有听过十诫的人也都知道，残暴待人是不对的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上帝是根据人所知道的来审判他们，这是圣经从头到尾的原则。不知道十诫的人并不会因为违背十诫而受到审判，同样的，没有听过基督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审判。但是每个人多少都知道上帝，透过外在的受造物和内在的良知，上帝会根据每个人的良知来审判个人。我们都知道残酷没有人性是错的，对吧？各位，你们知不知道联合国 U144 号文件是什么？是人权宣言。这不需要基督徒来写，因为每个人都晓得人权，尼尼微人罔顾人权才会遭到这种下场。他们以武力征服，他们使用武力，他们用武力来迅速地拓展疆土，驾着战马车蹂躏别的国家，屠杀全国百姓，用武力强加占领。你不用靠武力，上帝就可以给你更多的疆土，可以拓展疆土，但用的方式要对。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件事，就是金钱使亚述腐败。先知特别指出这一点，他们有钱之后就腐败了，贿赂的行为司空见惯。纳洪说，他们明知这两件事情不对，却偏偏要去做，所以上帝才要消灭他们。这两件事真的很严重，现代人对这两件事都不陌生，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对。感谢主，贿赂在英国还不算很严重，但确实越来越严重。当你到一个国家去，发现需要贿赂才能办驾照、办护照或竞选公职的时候，各位，你会很高兴可以回到英国。常常旅行的人就会了解这一点，尼尼微城的情形就是如此，他们用武力侵略别人，又在金钱上腐败。所以纳洪说，祸哉这流人血的城。不过现代人已经不了解祸这个字的意思是咒诅，这个字有很严重的含义，你绝对不能用。英国有很多父母会用这个字来骂孩子是个祸害，绝对不能用这个字来讲孩子，这是在咒诅他。今天你如果去加利利，会觉得那个地方很美，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，大家都很向往。但是在耶稣时代，那个地方可是截然不同。当时有25万人住在加利利沿岸，在耶稣时代是个繁荣的城市，加百农是个很大的渔业城市，伯塞大和哥拉逊也很繁荣。但今天这些城市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今天去加利利必须住在提比里亚？那是加利利沿岸唯一的城市，原因就在其他的城都受到耶稣的咒诅。耶稣说，加百农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你有祸了，哥拉逊啊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就悔改了。唯一没有受到咒诅的城市是提比里亚，耶稣从来没有说提比里亚你有祸了。结果今天提比里亚还在，但其他城市只剩下了几块石头。祸哉，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市，这是一个可怕的咒诅。纳洪宣告了这个咒诅。各位，尼尼微之后的命运如何呢？先知纳洪这些预言不到十年间就一一的应验了，完完全全的应验了。那个地方从此不再有人居住。我再给你们看看今天那个地方的景象。这是当年雄伟的宫殿，今天变成这样，鹈鹕和箭猪在那里栖身。正如西班牙所说的，各种野兽在那里栖身，今天那里只有动物。尼尼微倒了，再也无人居住。那城已经失落多年，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地点，甚至有人怀疑那座城是否真的存在过。直到1820年，有一个叫雷亚德的英国人 在当地徒步旅行，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座城中落脚，他不经意地往反方向看，看见了一堆瓦砾。他问别人那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他就过去挖看看，一挖之下他发现，哇哦，我找到尼尼微了。果真没错。纳红后来怎么了？各位，他没有回到家乡。他的坟墓今天就在底格里斯河西岸。当地人会告诉你纳红的坟墓在哪里。所以他的坟墓是在对岸，今天仍在那里，受到阿拉伯人的尊敬。他是其中一个先知。最后来看几个结论。我们看到阿摩斯、纳红和其他的先知，为什么我们要研读先知书呢？这又不是我们的历史，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又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为什么要研读别人的历史？他们的时空跟我们距离那么遥远，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可以更认识上帝。因为上帝自古至今都没有改变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先知来认识上帝。因为先知会向人透露上帝的特质，这位上帝名叫亚威，这个名字可以翻译作我是。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存在，我喜欢称呼他永远。永远这个名字让我感受深刻，上帝永远不变，永远一样。各位请看，在这张图表里，我这里列出了先知预言的三大重点。第一是上帝的作为，他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作为。这些先知都形容上帝是全能的。我们常常诵读的使徒信经第一条就讲到这个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不只是父，还是全能的父。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全能的，也因此他完全掌控了大自然和历史，所以他可以叫大自然发生奇迹，当然他也可以左右历史。这是上帝的特质，我们必须谨记在心。因为在现代这个科学时代，很多人认为自然界完全是按自然律在运作，而历史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完全掌控大自然和历史。常常读先知书可以提醒我们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他能够左右大自然，也可以掌控历史。这是一神论的观点，也是圣经的观点。这是读先知书的第一个理由。第二是上帝一致的特质，上帝是前后一致的，他永远一样，他的特质不会改变。上帝他是既有公义又有怜悯的神。如果只强调其中一面，那么对上帝的认识就会失去平衡。如果只看上帝的公义，就会把上帝看得太严厉；如果只看上帝的怜悯，就会把上帝看得太温柔。一个有敬畏没有爱，一个有爱没有敬畏，我们两个都需要。先知的启示很平衡。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讲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。各位，最强调上帝公义的先知可以说是阿摩斯，最强调上帝怜悯的先知可以说是何西阿。上帝差这两个先知同时去同一个地方，传达两个不同的信息，让人平衡地认识他。他的公义表示罪一定要受到惩罚，他的怜悯则表示他渴望赦免我们的罪。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拉扯，上帝应该也感受到压力，这只有在十字架上才能化解，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兼具公义和怜悯。罪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得到惩罚和赦免，但受惩罚的是耶稣，得赦免的是我们。各位，那是上帝一致的特质，所以我们可以预知上帝会怎么做。 他会尽量的怜悯人，但是人如果不断的拒绝他，他就必须施行公义。这是约拿和纳鸿的信息。先知强调的第三个重点是，上帝有弹性。我们非常需要明白上帝的这个特质。上帝可以改变他的计划。他的计划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，他可以改变他对人的计划，就看人对他作何反应。这一点在耶利米书解释得很清楚。耶利米去拜访一个陶匠，看见陶匠想把粘土做成一只美丽的花瓶，但是粘土在陶匠手中不肯配合，陶匠就把粘土捏成一团，重新做成一个粗糙的锅子。上帝问耶利米有没有从陶匠手中的粘土学到什么。我听过的传道人大多把这段经文解错了。他们说陶匠会决定要把粘土做成什么形状。各位，这样解是一种宿命论，你的命运都在陶匠手中，你完全使不上力。其实是由粘土决定自己要成为美丽的花瓶还是粗糙的锅子。这完全是看粘土在陶匠手中的反应，了解吗？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上帝问耶利米有没有从陶匠手中的粘土学到什么功课，他说，我想把以色列做成我怜悯的器皿，但他们不肯配合，所以我要把他们做成我公义的器皿，但是只要他们悔改，我就会改变主意，再度把他们做成一只美丽的花瓶。这就是上帝有弹性的做法，上帝愿意根据我们的反应行事，这是不是很令人惊讶？他要我们回应他。只要我们愿意回应，他可以改变计划，为我们成就好事而不是降祸。但我们要是不肯回应他的怜悯，他就得改变计划，降祸给我们。各位，上帝会和我们互动，他是活的，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活的。命运并不是都已经固定了，那是宿命论。命运并不是已经固定，上帝是有弹性的，他会根据他子民的反应来调整，当他的子民回应正确，他就把他们做成美丽的花瓶，但是当他的子民回应错误，那么他还是会把他们做成器皿，但是这个器皿是用来盛装公义，借此可以让世人看见他的公义而不是怜悯。选择都在你自己，你要当什么样的粘土？你要让世人看见他的怜悯还是公义呢？两者只能选其一。你会变成什么样的器皿，不是由上帝预定，是你自己要决定要如何回应他。了解吗？上帝的做法有弹性，这个真理非常宝贵。未来并不是已经固定，并不是已经预定好，而是有弹性的，要看你怎么回应神。有一件事连上帝都无法改变，他无法改变过去，但是他能改变未来，他也一定会这么做。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还不明白上帝的这个特质，上帝是有弹性的，他的特质永不改变，他的特质前后一致，但是他对我们的计划可以改变，因为他是一个活的神，他希望我们向他回应，他会根据我们的回应来回应。圣经甚至大胆地说，我们若悔改，上帝就会回心转意。悔改其实就是改变心意，所以只要我们改变心意，上帝也会改变心意，这是不是很棒？但上帝不会改变他的特质，这一点更棒，你永远都可以信任他。所以我很鼓励大家读先知书，因为可以更认识上帝，知道他是个全能的神，能够左右大自然和历史，人可以根据他永不改变的特质预知他的作为，所以你可以预知他的反应。但是他也是和你有互动的神，想和我们有一个活的关系，这样他可以回应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回应他。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，赞美主圣名。